我是乜嘢呢？是神屈尊成为一个人来到我们的当中。这个讲了的真正我是什么来。刚才你会发觉呢，我们很奇怪，就是为什么会有两位姊妹出来来到一点，就是蜡烛的呢？如果你仔细想看看的话呢，是还有四支呢，是未点的。今天是一个叫做张林奇的第一个的主日。张林奇啊，就不是我们的牧师张林牧师的名字的，你不要以为。张林呢，就是将要来到的意思。麻烦第一张的 slides。张林是第一次的意思。张林奇呢，是纪念到主耶稣降生的日子。他快要来到了。一个期待，一个准备，一个预备我们的心灵去迎接。这个字呢， Advent 这个字呢，是从拉丁文是转过来的，就是即将来到的意思。那张林奇一共是有四个主日，从这个礼拜开始，是圣诞之前呢，是四个礼拜你可以数得到的。那这个节期呢，是用一种很特别的颜色去庆祝的，就是紫色或者蓝色，同埋呢係一支粉红色嘅。點解用粉红色呢？一個特別呢，就係喜樂，一種好浪漫好開心嘅氣氛係迎接。亦都可以話呢，呢個係教會嘅節期嘅裏面呢，一個最開心嘅日子嚟，就係聖誕節嘅嚟到。唔在乎啲裝飾，係在乎有一個好重要意義，就係去迎接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咁有啲嘅教会就用花环嚟到代表嗰个嘅日、那个节期嘅嚟到。咁你花环嘅大嘅花环里面呢，係有四支蜡烛，三支紫色，係一支粉红色嘅。就每一个礼拜点一支。今日呢係十月嘅二号，係进入到呢个嘅既欢迎去庆典耶稣都再嚟嘅日，曾经嚟过日子里面呢，係第一个主日。咁呢个主呢，那个代表系一个希望，希望整个人类嘅盼望就系喺耶稣基督嘅身上。咁我哋今日有叶蓝啦，有张色啊，佢哋名字真系好听。咁嚟到去开始呢个嘅日子，下个礼拜乜嘢呢？下个礼拜呢系和平，咁系有 Leo 同埋 Kenneth 嚟到负责嘅。第三个主人呢，就是爱，爱就是 Tony 同埋 Joyce 邱光琪弟兄同埋伍杰琴姊妹同埋佢两个嘅小朋友。而第四个主人呢，就是紫色，是代表呢个喜乐，是由 Eric 同埋妹妹啦，佢嘅爹哋妈咪啦，同埋呢佢哋两个细蚊仔念恩同埋念希。咁我哋就開始了這個張林奇的第一個主日，希望。好，今天我們一起來看一個主題，就是希望。我們好不好翻開馬太福音第十一章，馬太的第十一章第二到十四節，二到十四節。或者我想先給大家一個的背景，給大家了解一下，就是為什麼我們會選這段經文，為什麼我們會選這段經文希望成為我們這個的今日張林奇第一個主日的訊息。我先給大家一個的了解的背景是怎樣。馬太福音第十一章開始呢，學者就發覺從第十一章揭開來看的時候，你就會發覺耶穌的先鋒是誰？蛤？施洗約翰。施洗約翰。施洗约翰是第一个呢，是表示了对主耶稣那个信心的动摇。我们说要讲信心嘛，讲希望嘛，但是呢其实一开始十一章里面讲到施洗约翰对主的信心是动摇的。那从这个第十一章开始呢，发觉陆陆续续都显示有一个气氛，就是好多人对主产生的猜疑。接着就是加利利人 他们对主那种的顽梗和不信的态度呢又浮现出来。跟住再过一些呢，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对耶稣赶鬼的权柄产生很严重的嫉妒和抗拒，就是你凭什么权可以赶鬼，你有什么本事，你有什么能力，你来自什么地方，只不过加利利的村民而已。最后呢，连到主耶稣的家人都开始猜疑主耶稣，究竟这个是不是就是弥赛亚呢？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施洗约翰在监牢里面向主耶稣发出这个质问，而这个质问是代表了千古以来许多人的心声，就是那将要来的是你吗？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的回答重要，因为耶稣的回答会显示究竟他是不是就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其实耶稣曾经来过世界，他都被人质疑过，那将要来的是你吗？如果今天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请问你会怎样来看这位的弥赛亚呢？好，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我们来祈祷。主耶稣，其实在人生里面我们都猜疑为什么我们会遇到你，我们遇到你之后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截然的不一样。主，我们祈求你光照，祈求你引导，让我们明白那测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一位怎样的神。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将今天讲台交给你，求你对我们讲说话，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看第一段，第一个段落就是千古以来都发出这个问题，十一章的第二到第三节，千古一问，第二第三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个施洗约翰是什么人？我想问你，他是怎样的人？施洗约翰是一个敬虔正直的人，如果你抄下他整个短短人生里面，他远离世俗，他的生活严谨简朴，圣经话他常常的禁食祷告，即是说他将自己放在一个远离罪恶敏感罪恶的人，他归向神，他又呼唤人离开罪恶归向神，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沙漠隐者，在沙漠里面隐居的人。施洗约翰的世界黑白分明，完全没有好像我们这样灰色地带的，他很清楚对罪恶毫不妥协，他毫无畏惧的责备当时的希律王，说他的错谬，指出他的罪恶在哪里，令到希律王恼羞成怒，将他落在这个监牢里面。但施洗约翰毫无悔意，毫无惧怕，在他内心的深处里面有一个期望，就是期望救赎主早日的来到，去审判这个世界一切的不义，去拯救他同胞。根据施洗约翰的期望，就是如果我是耶稣的先锋的话，耶稣是谁呢？他是众先知预言的弥赛亚，他是来自圣洁的神，那位神圣的天国将要来到就靠着耶稣的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就好像烈火一样，在他那个大能的里面 恶人要被严严的惩治，甚至被消灭，义人要被肯定，要被抬举，因为他圣洁嘛，他应该黑白分明，是完全不会有灰色地带的。但耶稣的表现怎样？耶稣的表现和施洗约翰的期望是一段很远很远的距离的，而完全不一样的。有关耶稣的传说，当时人是怎样啊？令人触目惊心的、哦、请去看看马太十一章，马太十一章十九节，有没有十一章的第九节？好了，我们试下读这段经文好不好？你看看当时的人去评论耶稣是怎样的。好啊，这段不好、啊、我要望到。好，我就怕真的你甩的了。好，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今天对我们讲这些说话没什么意义，是不是？没什么特别的意思，是不是？不试一试这样看看。如果有人说，哎呀，你的牧师，那个林牧师，又吃又喝，贪食好酒，黄赌毒的人是他朋友。如果不是跟同性恋在一起，就是跟妓女在一起，你怕不怕？你还会不会请这个牧师做你的牧师？你会不会担心不如废了这个牧师了，是不是？或者不要讲到那么严重，低少少，低层次一点。如果你的女儿交个男朋友就来结婚，你查一查他底，又吃又喝，贪食好酒，是黄赌毒的人的朋友。如果不是跟同性恋一起，就是跟妓女在一起，你准不准你的女儿跟这个这样朋友男朋友在一起？你会不会开一个家庭会议，早日将这个男朋友飞了去呢？根据这个这样的描述，耶稣像不像弥赛亚？一点都不像。在这个的约翰的内心里面，就会产生阵阵的疑团。因此施洗约翰忍不住，就算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忍不住差两个门徒去问耶稣，是不是你？是不是你？为什么我所听的和你所做的，你的身份完全不一样？我在等，我做他先锋，我在等，我在期待，万众期望的救主弥赛亚，是不是就是你？我不知道你对主有没有猜疑过的时间，就好像施洗约翰猜疑，是不是你？我一路期望等候的，是不是就是你？当我们向神祈祷的时候，你祈求在事业里面略有成就，不要 太大成就，略有成就好不好？老板给你一封解雇的信， layout 你。好了，当你在祈祷盼望你在婚姻上的幸福稳妥的时候，奇怪，在婚姻里面时时有暴风雨来刮起。我们渴望被安慰，不过我们却遇上了冷漠。我们期望神将恩典将祝福赐给我们，不过挫折和不幸是接二连三的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会不会问下就是，是你吗？是你吗？为什么我信了你？为什么我接受你做我救主，而我接二连三的撞板发生这么多问题，是不是你？为什么我信了你之后不是一帆风顺，反而是不断的挫折，不断的失败？是不是你？其实很多人都向主发出这个祷告，是不是你？我在等待期待的是不是就是你？咁耶稣点回答呢？呢耶稣回答就重要，因为佢嘅回答先係最正確嘅。好，我哋大家一齐睇第四、第六两节，第四到第六两三节，耶稣嘅答问，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耶稣回答说，耶稣的答问其实是没有正面回答的，是没有正面回答的。你们去将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听见和看见什么？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显然耶稣所流露所表达的那个弥赛亚和施洗约翰所期望的弥赛亚是有天渊之别。耶稣来自圣洁的神，但他没有差遣天使天君来消灭罗马的官兵。耶稣没有去煽动群众推翻残暴的希律王。主耶稣没有叫天上和天上降下火来去洁净圣殿的污秽和那个的祭司 的 corruption。 耶稣甚至没有伸张公义，没有差遣门徒去营救约翰，反而容许施洗约翰被诬蔑入到监牢里面，而最后施洗约翰的生命就是结束在希律王的手下。其实严格来讲，主耶稣所讲的，堂堂一位弥赛亚，终日和社会里面的低下阶层、弱者中的弱者、弱势群众中里面弱势群体混在一起，你会不会觉得有失身份？你会不会觉得耶稣简直浪费时间？他应该找一些较为好的人在一起，是不是？主耶稣不是以一个超级英雄神圣的尊者来到，竟然是一个怜率爱护体谅他们救主活在他们当中。你看主耶稣说什么？盲眼的、瘸腿的、患麻风病的、耳聋的、贫穷的、甚至死了的人，这些所说的人都在社会里面低微到最低微的人，是弯腰曲背，自我形象低落破碎，是完全没有人生希望的班的人。而这位从神而来的弥赛亚，竟然就是陪伴这些弱势群体里面的弱势群体，就花时间在他们身上跟他们混在一起。浪不浪费啊？值不值得啊？为什么不花时间在较为好有前途有机会的人身上？这班的人怎样？你帮他都没用的。每次当我跟一班的弟兄姊妹去 Brooklyn 的 Rehab Center 的时候，每次我踏进这个病院的时候，我都问自己一个问题，在这里没一个病有病痛的人得到医治，没有神迹发生，这些的病人都是终身残障的病人，他们已经没有期望，没有这个妄想说得到医治，他们只能够接纳就是我是一个无望无助的病人。那好了，我们做什么？你不知道你不是能够 行到神迹，你知道他们的病况没有改变，你来你去，他们完全没有任何改变，咁点解要去？每次当我入到去啲病房嘅时候，我睇到啲病人嘅眼睛，我奇怪嘅就係每一次佢哋嘅眼神都係炯炯有神，流露出喜悦，流露出个希望。其实我哋咩都做唔到，我哋乜嘢都冇做到，就係一班嘅弟兄姊妹一星期一次去到佢哋当中去做乜嘢？摸下佢哋，捏下佢哋，同佢一齐敬拜亲近， 你知唔知几年前我哋去嘅时候，冇一个睬我哋嘅，嚟到讲耶稣，耶稣老耶稣仔，除咗讲耶稣，仲有啲乜嘢呢？我哋又唔能行神迹，又唔能行呢个医治，佢哋仍然系咁样，从拒绝我哋，逐渐逐渐接纳我哋。你知唔知道过去三年嘅里边，大概有六个嘅病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哋同佢查经班，我哋同佢有呢个嘅敬，有一个嘅慕道班，佢哋受洗成为耶稣基督嘅门徒，喺一个嘅绝望嘅病院嘅里边，唔会好翻嘅病院里边，打电入嚟，打横打出去，但喺嗰度有人信耶稣，病人信耶稣，其他嘅病院有啲希望，就系佢哋会出去嘅，你介绍教会俾佢知道，但系呢啲嘅病人出唔到去嘅，你可以做啲乜嘢？唔紧要。就在他们当中设立教会咯，他们不能够出来，是我们进去，就有一班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开始了敬拜，六月份开始，今年的六月开始有敬拜的时间，就在那个医院的走廊那里，最初的时候没什么人来，现在连病人家人都参加，推着轮椅来到我们当中来敬拜，唔单止敬拜，有圣餐，嗰度就系一个教会嚟。主耶稣就喺嗰度。我喺度谂下，我哋咩都做唔到，我哋去，我哋走，好似冇咩发生。其实发生咗啲好奇妙嘅事，就系佢哋嘅生命改变。呢啲今日残障唔会好翻嘅病人，有一日当跨过生命。那个的冷河的时候，去到荣耀的彼岸，他们就发觉原来一切都放得低，这个的软弱患病的躯体可以放低，进到荣耀的里面，圣经说那里再没有疾病，没有疼痛，没有黑夜，没有死亡，因为我们神将一切都更新，这个患病的人想要全部的得到医治。有一天你见到他们不是睡在病床上坐在轮椅上的病人，而是复活改变了的身体。其实你知不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就效法我们的主，与这班软弱的弱者陪伴他们，花时间在他们身上，讲给他们知道有位的神，为他们的缘故来到这个世界，活在他们当中。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做不到，甚至病人不能回答我们一些说话，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眼睛看到那种的喜悦，那种的喜乐，生命里面是有希望的。这些贫穷的病人，我一直觉得在人生里面，其实他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走的时候可以走晒。我们最近同两个礼拜之前为一个的骨癌的病人来洗礼。他们连一件像样的衫都没有。是我们要带衫给他换。他每一次一定说我要换好晒衫才出来见你们。如果不是你们不要来，我又不要入去。什么都没有，一件衫都没有。不过有一样他们有的，就是他们拥有耶稣基督，主耶稣所做的，同埋施洗约翰所期望，同埋好多人嘅期望，真系一段好大距离嘅。我哋唔知道施洗约翰听完咗呢番说话，话穷人嘅有福音可听，嗰啲瘸腿嘅、瞎眼嘅、嗰啲长大麻风嘅得到医治。我哋唔知道施洗约翰明唔明白今日。其实耶稣从来不会按我们那个的期望去做的。主耶稣讲一句说话，这句说话很重要，凡不因我跌倒的人就有福了。凡不因我跌倒的人就有福了。 边个冇因为耶稣而跌倒嘅，先至有福嘅人。年轻嘅时候，每逢圣诞节咧，我都为师母咧画圣诞卡嘅。啊，我好中意画画嘅。画圣诞卡嘅主题系乜嘢啦？你一谂谂起圣诞卡主题系乜嘢？梗系一幅幅嘅相啦，系咪？你所爱嘅，你喜欢嘅人嘅相嘅相片。嗱，呢个系我个人睇法，所以咧系我盼望唔可以唔会系冲撞你哋啊。其实我自己去谂下，圣诞嘅原意，圣诞原意只有一个主题，系神嘅儿子道成肉身，降喺马槽嘅里边。所以我仍喜欢就系最古旧、最古老嗰啲嘅圣诞卡，就系客店啊、马槽。不过而家画得太靓啦，太美化啦，并且嚟家唔系，我记得我识得一个牧师仲犀利，佢将自己咧个样咧就剪落去个圣诞卡嗰度代替约瑟，佢将佢个太太样咧剪落去就代替玛利亚，咁啊一个仔咧就将代替主耶稣，咁一睇就全家福就喺晒度。嗱，其实咧我一路都唔系好能够接受咁样嘅圣诞卡，所以千祈唔好寄俾我。我就越嚟越少圣诞卡收到啦。不过我想问一问你，就系其实圣诞嘅意义嘅真题，其实系令到人好多人唔接受，接受唔到嘅。嗱，你谂一谂，你愿唔愿意你嘅妻子喺第一个嘅 B B 嘅时候，系冇医生冇护士嘅照顾底下生细蚊仔？我谂我哋所有嘅男人嘅冇一个愿意嘅，系咪？一知道我哋嘅太太怀孕之后，我哋就好紧张，咁去睇下边一间医院较为 safe 安全有大医生嘅，我哋就同佢 register， 因为我哋盼望我哋细蚊仔喺个健康情况底下诞生嘅。有边一个稍微有能力嘅，唔为自己嘅妻子揾一间出名嘅妇产科医生嚟到去？找一个妇产科医生来接生。所有的起点都是最好最好最好尽我们的能力去做，是不是？如果你要参加赛跑，如果你要赢这个赛跑的话，你一定赢在那个起跑的点那里。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主一开始就输在那个的起跑个点嘅上边，一开始就输咗，全世界嘅人都跌烂咗眼镜嘅。东方嘅博士就讲俾我哋知道，系跌破眼镜。佢哋一路直觉嘅就以为，那生下来作犹太人嘅王，岂唔系应该生喺皇宫嘅里边？所以佢哋就去皇宫里边，希律王有冇初生嘅婴孩诞生？他们应该想就按逻辑来讲，天国的君王岂不是应该降生的皇宫吗？大大的跌破他眼镜。我们永远都估不到那位天国君王竟然降生在马槽的里面。世界上的人就是你赢，你开始要是赢，一路跑你要保持你那个赢，这个世界人的价值观来。因此人的成就最重要，你就是跑得好不好，你赢不赢，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同伴，只有竞争的对手，是没有永恒的价值的，是只有竞赛。耶稣选择降生在马槽那里，耶稣选择在穷乡僻壤的拿撒勒长大，他选择一生人输在所有个跑线嘅里边，佢混喺卑微嘅人里边，连率贫穷嘅人，佢捉摸患病嘅，佢弯腰为门徒洗脚，而到最嬲尾，连自己嘅生命都输晒俾世人。佢降卑成为一个弱者，佢乐意同弱者喺埋一齐。我哋嘅神系一个弱势群体嘅神，弟兄姊妹。你软弱吗？你贫穷吗？你人生多挫折多破碎吗？唔紧要， 神就是这样。我们所相信的神就是一个将自己一切完全的舍弃一无所有的人。在这个第七到第十节的里面，主耶稣为施洗约翰来到辩护。在这个第七节，我们一起看看好不好？第七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七节，预备起。他们走的时候，耶稣这番说话相当重要，因为是为约翰来到辩护的。他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约翰的身份是什么。你们从前出到旷野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约翰在犹大旷野传道施洗，百姓从各地蜂拥而来，不是看被风吹动的芦苇，而是为约翰而来。他们出去了看什么呢？要看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皇宫里面。谁能够穿得起细软的衣服呢？除了在皇室贵胄，还有哪一个呢？施洗约翰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物，一无所有，是一个鲁莽的粗人。第九节，你们出去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讲给你知道，是的，他比先知大得多了。经常继续说，我要差遣我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主耶稣的评价实在太重要了，去肯定施洗约翰的身份，他比先知大得多了。意思就是施洗约翰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先知。他那个重要性，他那个大在哪里来呢？就是他将弥赛亚耶稣基督介绍给世人，介绍给百姓。他履行了一个先知的任务，一个先知的使命。今天我要问大家，你回来教会到底你要寻找些什么？是什么令到你来到教会？你想要得些什么？你想要拥有些什么？今天让我们问我们自己，就是我在兜兜转转在人生里面，我一生在寻找，究竟我寻找些什么？我有没有找到这个耶稣基督？而我找到的时候，我是否愿意委身于他？你记住，这耶稣会令到你失望，因为他一开始就输在起跑那点那里。他一生都输，跟那些贫穷的人、破碎的人、无有的人走在一起，混日子混在他们当中。这帮人没什么改变的，表面上没什么不同的，不过当他们遇到主耶稣之后，他们整个人生观、价值观是截然的不一样。耶稣活在他们当中，你知不知道你所寻找认识的主就是甘愿输在起跑那一点那里，甚至将生命都输过给世人？你愿意效法他脚中而行？托尔斯泰写一个的故事，鞋匠马丁的故事，你上上网你看到。鞋匠马丁的妻子很早就过身，几个小朋友亦都是婴儿时期太贫穷了，没什么营养， 太寒冷了，就死了，留下一个很可爱很得意的仔。这个小蚊仔就成为了 马丁那个的期望。好了，他开始懂得懂事，你帮爸爸妈妈帮爸爸做很多事。马丁每次看到这个仔的时候，就好像自己那个影子，期望因为他长大继承自己这个的做鞋这个的工作。怎知在他少年的时候，这个仔都因为营养不足而病死了。马丁就成为一个很愤世疾俗很嬲神的人。他觉得神对他不公平，拿我太太，拿我的小蚊仔，而这个最后一个少年时代的时候可以帮我的时候竟然又死了。他觉得神一点都不公平，神一点都没爱。他很痛苦，日日的预走闹人。当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就在修道院那里找牧师。他问牧师问题，牧师也请问你，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人活着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思呢？这个牧师都很大的年纪，就说为神而活就是人活着的意思。为神而活，我是人，神是神，我怎样为他而活呢？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呢？牧师就说，不如你买本福音书去看，你看看你就会明白。于是马丁终于抄晒他所有前额的钱，就买一本很大字的福音书来去读。最初的时候他找下福音书里面有什么错谬的地方，跟我有什么关系的地方。逐渐逐渐，马丁就爱上了福音书，每日都读，每日都看，越看就越喜欢。逐渐他那种的愤世疾俗，那种的仇恨逐渐就没有了。他内心变得轻松，亲近神，充满了平安，充满喜乐。圣诞节又来到了，马丁有一个期望，就是要送一份礼物送给主耶稣。他做了一对很小的孩子，要送给婴孩的主耶稣。在那个晚上，他快要睡着觉的时候，就听到有声音对他说，马丁，马丁。马丁四周围望下，冇人嘅，但系听到有声音、哦，佢就系边个啊？佢话我听日会嚟探你，你开门俾我咯。第日一早，马丁就起身准备，佢听到有声音话我听日会嚟探你、哦，梗系主耶稣啦。于是佢准备好佢嘅嘢去迎接主耶稣嚟到，放嗰啲 cookies。煲咗热奶，又煲咗一壶咖啡，搞到去到中午嘅时候，一个人都冇。出面又风又雪，就睇到有一个清道夫喺度扫紧雪。扫雪嗰个态度好硬，实在太冻啦，系喺度不断嘅嚟到去抖索。马丁睇到咁可怜呢个清道夫嘅时候，话：不如你入嚟。我有杯嘅，我有啲咖啡，我有啲嘅 cookies， 你试下食块饼先走啦。于是呢个清道夫好开心，第一日入嚟饮咗杯咖啡，食咗个 cookies， 逐渐温暖翻。马丁将自己仅有嗰件大衣就嬲喺呢个嘅清道夫嘅身上，就嗱你着住出去继续嘅扫雪。好快脆又到咗呢个黄昏。黄昏的时候耶稣都没有来到，所以马丁有点很奇怪。在这时候发觉有一个很穷苦的一个妇人背着个 BB 在他的店铺里经过。妇人面色都青晒，那个小蚊仔的面色都青晒，在那喊。马丁听到的时候就嘿，俾你入来吃块饼饮杯热奶啦。于是马丁就招呼这个的穷的妇人背着他仔入来。啟低他仔的时候，马丁就将奶给过这个 BB， 将咖啡给这个妈妈喝。 来到去饮，将曲奇放在他面前。马丁又发觉这个细蚊仔没有鞋穿的，冻冰冰的脚，就将那对他想送给主耶稣的那对鞋呢，就穿了在这个的 BB 的身上。啊，这么准确，这么啱，这么 fit 的。所以这个 BB 很开心，穿了鞋，揈下揈下。好了，这个的太太说，我要走了。多谢你的 cookies， 多谢你的奶，多谢你的咖啡，我要走了。于是他就走，更加多谢你的对鞋。马丁等了成晚夜了，耶稣都没来到，还说我明天会探访你家。哎，不会了，不会的，你已经到夜晚了。于是马丁只吃过饭之后就睡觉了。当他睡着的时候，他发觉在那个鞋店的窗门那里突然之间光亮起来，玻璃窗那里就出现了一个清道夫，又出现了这个穷寡妇和这个 BB 的样子。他很开心就说，马丁，我今天来探过你了，我吃过你的饼，喝过你的咖啡。马丁说没有，我招呼的是清道夫，我招呼是一个穷寡妇和他的 BB 而已嘛。于是主耶稣就讲一段圣经给他一起来听听，我一起读好不好？马太福音第25章35到40节，我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因为我饿了。第四十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我们坐低头，我们祈祷。主，原来当我们坐在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弱势群体里面的弱势群体的身上，就是坐在你的身上，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迎接你的再来，就是坐在你的身上。我们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